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拜登总统喺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嘅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向美国退伍军人嘅服务同牺牲致敬，包括嗰啲付出生命代价嘅人。拜登话：领导你哋、服务你哋、照顾你哋、保护你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就好像你哋一代又一代地保护了我哋一样。你哋是最伟大的战斗力量，这个绝对不是夸张，你哋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战斗力量。他回忆起在世界各地访问美国军事基地，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福吉谷和葛底斯堡等历史军事遗址的经历。拜登还宣布退伍军人事务部正是扩大契约法案所涵盖的癌症类型，该法案由他签署，旨在扩大对那些在受到燃烧坑烟雾污染的军事基地服役的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服务。他表示目前已超过100万退伍军人和家属根据该法律得到了帮助。总统在简短的讲话中首先指出，美国的真正神圣的义务是让那些被派往危险中的人做好准备，并在他们回家或没有回家时照顾他们。拜登总统有一个儿子博拜登，曾在特拉华州国民警卫队服役，并在2008年被派往伊拉克约一年。2015年他因脑癌去世，享年46岁。当日刚经历大选的副总统贺锦丽是选后第一次和拜登总统一同出席的退伍军人节的活动，他们两人在现场都神情肃穆，并在退伍军人事务长丹尼斯·麦克多洛的陪同下走向无名战事务。离开公墓前，贺锦丽和她的丈夫艾姆霍夫还参观了另一个墓地，但白宫没有透露谁埋葬在那里。而纪念活动结束之后，拜登返回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星期一，特朗普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我荣幸提名爱丽丝·斯特凡尼克主席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我的内阁任职。爱丽丝是一位非常坚定、强悍和聪明的美国优先战士。斯特凡尼克是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并担任众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他一直是川普的坚定盟友。斯特凡尼克当日亦都发表声明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从在联合国的第一日就通过以实力来到发挥世界舞台领导力的方式，推进特朗普总统恢复美国优先的和平。特朗普上个礼拜六曾说，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尼基·克利和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将不会被邀请加入他的政府。克利曾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党内初选时和特朗普竞争，后来不敌特朗普退选之后，亦宣布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而蓬佩奥则是在上一次特朗普任内先被选为 CIA 局长，后来在任内其中接替原本的国务卿蒂勒森从 CIA 局长转为国务卿职务。在明年1月20号宣誓就任总统之前，特朗普正在和可能加入他的政府的潜在候选人会面，延续上个总统任期半公开面试重要人选的做法。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以视讯会议方式决定重要内阁，计划今个礼拜将陆续公布国安和经贸领域官员。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报道，政权移交小组共同主席 金融公司康托费兹杰罗执行长卢特里克负责人选和面试安排计划。报道指出，出身华尔街金融界的鲍威尔、贝森特、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海格提、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克雷顿以及卢特里克都是可能的财经和国安官员人选。今个礼拜，世界第二大同出口国秘鲁将接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预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将要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都会出席峰会。路透社报道指出，目前秘鲁是美国在南美洲面临更大挑战的一个缩影。鉴于中共对南美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玉米、铜、大豆、牛肉和电池金属锂的巨大需求，中共在南美洲的影响力迅速增长。而今次的峰会，秘鲁当局还会为中共在秘鲁建造的一个巨大的新港口揭幕。分析指出，这个令到北京成为从巴西到智利和阿根廷的首选贸易伙伴，削弱了华盛顿的地区政治影响力。这个趋势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不断扩大。路透社报道，援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李莹的分析话，这一处的战略价值在于南美洲是美国的后院。他补充说，中共不断加强和南美的联系，主要是要抗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并抵消贸易战的风险。而秘鲁是这一种巨大转变的一个典型。联合国商品贸易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在秘鲁对美国的贸易领先优势扩大到$163 亿，这个和十年前华盛顿占据主导地位时截然相反，这个和中共从能源到采矿的投资密切相关。另外，秘鲁政府正是推动一个潜在的$100 亿连接铁路项目，这个将会让更多的巴西大豆通过陆路运输到秘鲁，然后运往中国。报道指出，大多数当地官员和外交官谈论中共和南美洲经贸关系发展时都十分谨慎，他们都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但私底下他们承认北京对拉丁美洲给予了更具体的好处。曾为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目前任职于智库美洲国家协会的方思沃斯指出，除非美国采取更有效的新手段，有意义地将南美洲的区域经济政策列为优先要务，否则该地区将继续朝中共利益倾斜。2025年奥斯卡提名最佳影片《各有器官》揭露中国器官移植黑幕。11月9号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座近百年历史的影院首映。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医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揭露了发生在1999年以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体摘取器官。这一种残忍的事情在2006年曝光于国际社会，从那时候开始已经快20年，但是人们对这一件事的认识仍然不够普遍。他呼吁每个人都可以采取行动，从自己做起，将这一个真相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制止这一种罪行。当晚11月9号在特拉华州威明顿市中心的 N 剧院亦公映了《各有器官》纪录片。很多观众观看后表示，要写信给他们的联邦参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呢一部纪录片系由皮博迪奖得主、华裔导演蒋勇俊历时六年拍摄完成，全长75分钟。影片通过第一手证词、独家采访和亲历者的叙述，揭露中共倾国之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11月8号晚在旧金山湾区放映之后，导演蒋勇俊和大纪元旧金山分社主编苏南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旧金山美国妈妈组织成员南希吉索伊索表示，这一部纪录片令人震撼，他希望这一些故事能够唤起人们去探索幕后真相的意识。他希望能够在旧金山放映，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真相。接下来，该影片将在11月15号到21号在纽约曼哈顿上映一个礼拜，每日5场。加州还会在11月21号可以在 Multipurpose Library Auditorium 免费观看。当选总统特朗普对新政府的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当选副总统曼斯证实，特朗普已经选择他的移民政策的主要推手史提芬·米勒担任负责政策事务的白宫副幕僚长。两位知情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特朗普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宣布这一个任命。米勒曾在特朗普第一个美国总统任期间担任总统高级顾问，一直是移民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CNN 报道，米勒亦是特朗普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计划的主要策划者。特朗普上任第一日的大部分议程可能都集中在打击无证移民上。特朗普在星期日晚上宣布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霍曼将在新政府中负责边境事务，其中包括将所有非法外国人驱逐回原籍国的事务。霍曼星期一在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中表示，他很荣幸担任这一个职务，并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到控制边境危机。霍曼表示，强硬的边境立场意味着优先考虑对公共安全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他特别提到贩毒集团和性贩运。自上个礼拜五以来，霍曼接到了大量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因为有传言说他要返回边境部门工作。很多电话来自 ICE 特工，他们对他回来工作感到兴奋。不过死亡威胁亦已浮出水面，但霍曼决心不屈服于压力。他说，这个是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他们无法让我闭嘴，他们无法让我消失。这个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最大的漏洞，我们必须解决它。霍曼仲向任何反对大规模驱逐行动的民主党州长发出了明确信息。霍曼上个礼拜五在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帮忙，那就快点闪开，因为 ICE 将会执行他们的工作。